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刻钟，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芳华向神的仆人问安，欢迎来到晨曦讲座。诗篇130篇中提到，耶和华，我从深处向你求告，主啊，求你听我的声音，愿你侧耳听我恳求的声音。主耶和华，你若就察罪孽，谁能站立得住呢？但在你有赦免之恩，要叫人敬畏你。这几节经文表达了诗人从内心深处向神的呼求，希望得到神的怜悯、帮助和宽恕。充满深切的祷告和信靠，是我们在困境中向神呼求、求助的典范。今天节目开始，让我们以一首诗歌来向神祈祷。新兴音乐施工的《我从深处向你呼求》。
我从深处向你呼求，求你快快施行拯救。大水环绕我，波涛淹没，求你聆听我的恳求。在患难中挣扎许久，求你俯听我的恳求。不要驱逐我，不要丢弃我，求你重新将我收留。我虽犯罪流荡，仍要仰望你生命。我内心虽然发昏，要思念你的作为，绝望之中伸手恳求拯救我灵魂，求你搭救我，现在向我施恩。我从深处向你呼求，你就快快施行拯救。我要投靠你，我必跟随你，唯独你是我所有。宇宙万物向你俯伏，你的慈爱直到永久。我要赞美你，我必感谢你，救恩主耶和华。
施行拯救，我要投靠你。
每个礼拜二为您进行的栏目是圣经世界观，今天我们即将进入到第六课，主题是无罪的社会。今天的内容，郑牧师会分享什么是邪恶的脸庞，看起来是什么样子，我们的社会是如何失去了对罪的认知，以及育儿观念的改变会造成什么样严重的后果。以下我们一块儿来听。
活出圣经世界观，创造天国新文化，不效法这个世界，心意更新而变化，明白神的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欢迎收听《圣经世界观》。
《圣经世界观》一，心意更新，第六课，无罪的社会。一，邪恶的脸庞看起来是什么样子？1999年4月20号，两个年轻人在美国科罗拉多州科伦拜的高中枪杀了13个人，另外造成24个人受伤。2007年4月16日，一个韩裔的美国居民，也是该大学的一个本科生，在 Virginia Tech 枪杀了32人，另外打伤了17人。2012年12月14号，在美国康州的 Sandy Hook 小学， Adam 枪杀了26个人，其中包括6至7岁有20名是儿童。邪恶的脸庞看起来像什么样子呢？看起来非常的平凡的让人吃惊，看起来像隔壁的孩子，而看起来就像我们。这些年轻人都是从一个小孩子看起来非常天真无邪的，但是为什么会造成这样大的一个邪恶的事件呢？通常我们在看校园枪击的一个四大原因是霸凌、报复，他们不珍惜生命，他们是在家遭受身体虐待的受害者。从这里看到，我们都是以受害者的角度来看到这些事情。那你如果寻找一下一般人跟你说邪恶的原因是什么呢？贫穷，是的，甚至在最近，这个还是一个理由。最近我们看到新闻，芝加哥有很多的年轻人在周末就去抢劫这些很贵重的高档的商店，但是芝加哥的市长却说他们这样做是因为贫穷，或是是因为种族的不公，或是因为他们失常的童年，很少人提到罪了。其实我每次看到这些枪杀的事件的时候，我都会特别去注意观察这些孩子的家庭的背景，所以你会发现这些都是男孩子。另外，当你注意去看的时候，他们跟他们的父亲都有关系的。特别那个 Sandy Hood 的那个枪杀的凶手呢 Lanza， 他在小学五年级之前呢成绩非常的好，也是看起来非常一个很正常的孩子，因为那个时候他们父母是还是一个完整的在一起。可是当五年级以后呢，他的父母分居了，他的爸爸离开他了，他的成绩就一落千丈。到了2010年的时候，特别当他的父亲停止跟他有电子邮件的来往的时候，更造成了他情绪上心理上有很大的问题。所以在纽约时报有一次我看到一个报道，他说男孩子们有问题，美国的男孩破碎了，而这种破碎正在杀死我们。是的，美国的男孩真的是有问题，但是在我们的社会里面却 很少愿意承认或是去探讨这个问题。另外在这几年我们也看到在北美的华人世界里面有很多这些年长的独居的老人，他们犯下了很多枪杀的事件。在世界日报就特别提到说，高龄华人为何连续犯下重大枪案呢？他的答案是怒与孤在作祟。是的，这些是一些很严重的问题，但是我们要看到后面最终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的社会是如何失去对罪的认知呢？我们现在已经生活在一个无罪的社会了，特别在学校，在家庭，我们都在给孩子们说你们的权利是大过责任的。这个 entitlement 现在是对年轻人来讲是个很正常的观念，他们只想到是我自己的权利为什么没有，但是很少有人告诉他们他们也有责任的。而这些透过我们的娱乐，透过各方面的精神科心理学都在告诉我们，甚至是影响到整个运作的监狱，我们都看到我们的社会其实是充斥着是活在一个没有罪的社会了。那我们要特别来看到这些观念是怎么造成的，特别是从育儿与教育的观念的方向我们来看。这是1690年美国的小学的教科书。 In Adam's fall, we sin all, thy light to man, this book attend. 这是当时候清教徒在教他们的孩子 ABC 的时候呢，要把这些观念，圣经里面对罪的观念来教导他们的孩子。请注意，不是只单单在主日学，这是在一般的小学的课程。在亚当的堕落里面，我们都犯了罪，当我们要怎么样去修补我们的生命呢？要靠着圣经。但是你看到最近根据一项研究呢，他们认为红笔呢会让学生感到沮丧，所以建议老师在打分数的时候不要用红色的，因为你用红色的会让学生与老师的关系产生负面的影响。是的，没错，我有一个 youth， 他现在在美国的皇后区当老师，他就是被告知不能这样做，甚至你如果孩子拼字拼错了也不要去更正，因为当我们更正别人的时候都会让这些孩子造成心理上的压力和问题，因为自尊心已超越了道德的责任。 guilt 罪恶感对心理健康有害，这是人为的压制，我们必须从中得到释放。结果今天的年轻世代甚至都不了解道德责任这个词汇的意义的，因为我们不敢跟人说嘿，你做了这样的事情不对，你需要负起这样的责任，因为世界告诉我们你这样会对这个人造成心理的伤害。那这是从哪里来的呢？每一个事情都是后面背后有一个理论。在我们那个年代呢， Dr. Benjamin Sparks 斯巴克博士，他的著作呢育儿宝典就像圣经一样啊，每人人手一本。因为那个时候呢还没有这个 Google 那么流行呢，他是一个小儿科医生，他就把所有孩子会遇到的一些疾病问题呀 怎么处理呢，就放在他的这个册子里面。所以我们人手一本。其实我那时候刚结婚，我也买了一本。但是我没有注意到的是，在他开始的前面呢，他提出一些新的革命性的养育孩子的观念。他不鼓励管教，并强调配合孩子的感受和迎合他们的喜好。本来圣经或整个育儿的观念是要教导孩子自我控制的，但是他告诉这些父母们，你要让孩子来自我的放纵，而是要以孩子为中心啊！这是一个非常革命性的养育孩子的观念。从1946年起，他的书已经卖出超过5000万本了， 而且被翻译成超过40种语言，甚至是仅次于圣经的。所以你就可以看到它的影响力是多大。所以在整个二战以后，这些父母的养育的观念都是被他所影响的。当儿童呢偷东西的时候，他甚至这样建议父母说，是不是要得到家里更多的认可，甚至可以增加他们的零用钱。你看到没有？我们是不是常被教导说，哎，我们不要去压制管教我们的孩子，而是要看到他们心里的其实缺乏的什么。于是责任感就被权力感给取代了，认为我们有权利拥有自己想要的一切，即使这意味违反合一行为的标准。以前的成人会给予坚定一清二楚的道德的方向，父母、老师甚至牧师，是的。但是现在呢，这些人也都被灌输了这样的观念，认为要拥有健康的孩子，就不要告诉他们什么是对，什么是错，而是让他们发现自己的价值观。有没有？我们常说啊，要帮与孩子做朋友啊，啊，我们不要只是来指责他们呢、啊。你就发现，在教会里面，你看到很多孩子不听话，有没有谁敢出来说：“嘿，孩子们不要乱跑，嘿，孩子们不要这样做。”而且，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可能反而会被指正说：“咦，父母们、牧师，不要这么严厉啊。”结果呢，罪和道德责任就成为来自外太空的概念了，因为这些都是别人的责任。难怪我们看到被溺爱儿童症候群 Pamper Child Syndrome、这个是比 COVID-19 的病毒更严重的，因为更多人得到，而且呢，自父源于父母身上。当父母被这样的观念给影响的时候，他们不敢来管教他们的孩子，所以就造成了很多孩子没办法受教。结果你就发现，越来越人发现，今天的孩子被宠坏了，三分之二父母承认自己的孩子被宠坏了。75% 的人认为小孩比以前做更少的家事，三分之以上的老师认为真的是无法忍受学生的行为，而认真的考虑离开教职。其实我的大姐就是在台湾教国中，她就是孩子无法受教，而且很多同事都这样认为，就提早退休的。你看到今天这样的观念，其实让孩子失去了学习的机会，让父母老师也很难管教这些学生和孩子。但是更可怕的是，因为我们要迎合孩子的喜好，让孩子今天是拥有更多，他们的经济影响性是更多的。另外有个作者叫做 Leonard Sachs， 他的一本著作叫做育儿的崩溃，他是一个医学的博士，他说这是我的诊断，在过去的30年中，巨大转变是权柄 authority 从父母转移到了孩子。你是不是有这样的做法的呢？你的孩子比你拥有更多的权柄。他提到让孩子们决定已经成为良好的育儿的口头禅，但是呢，这些好意的变化对孩子们反而产生了深远的危害啊。其实这样的观念呢，也对我们在不是儿童青少年的老师和辅导造成了极大的压力。比如说今天有一对新的家庭来到我们教会，那孩子们就到了儿童主日学，青少年就到了青少年的节目那里去，学会完以后，妈妈问这个爸爸，问这个孩子，哎，今天的儿童主日学怎么样？不好玩。哦哦，父母们，你会怎么做呢？啊，我们下礼拜再找另外一间教会，会不会更好玩？ 那其实你就看到我们是在迎合孩子，让孩子们决定。那你去问这个青少年来说，诶，今天的青少年的聚会怎么样啊？It's boring 啊，很无聊。好，那我们再另外找一家了。或许这也造成让给这些青少年的牧师辅导很大的压力啊。同龄听了以后，就会跟这些牧师说：“哎，人家说你们的青少年聚会很无聊呢。”哦，那我们就赶快绞尽脑汁办个 pizza party 啦，搞什么花样啊？是的。变成来到教会只是为了好玩。在我过去牧会的当中呢，有一次呢，就有一个祖母呢来到我们英文堂，诶，我就奇怪了，我知道他的英文并不是那么好的，但是呢，我还是很欢迎他，跟他交谈。结果下礼拜他就把他的孙子孙女带到我们英文堂来，因为他要先来看看这个环境是不是适合他的孩子，是不是有在教导真理。其实今天我们都需要这样的父母和教会一起来配合，而不是单单让孩子来决定。把孩子的喜好放在首位的父母，可能只会赢得孩子的鄙视，而不是他们的爱啊。你可以给他 iPhone、iPad， 但是他们还是会对你哀哀叫。如果孩子不听话的时候，那长大变成青少年怎么办呢？我相信我们在教会里面都听到很多的教导说啊，不要担心啊，青少年叛逆是正常的啊，他们再大一点就会经过了啊，我们自己也是这样过来的，不是吗？但是当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从来没有听到说看到读到上帝说叛逆是正常的。其实人从小就叛逆，不是吗？亚当夏娃就是因为叛逆不听话，才造成了整个人类的这样的一个这样的境况。但是今天我们却被教导说叛逆是正常的，因为你看到大多数的孩子都是这个样子，你家的也叛逆，我家的也叛逆， high five 没有问题。你看到一个青少年没有叛逆，诶，Johnny， 你怎么没有叛逆呢？你是不是有问题啊？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观念的影响。圣经说到每个人都是罪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需要救恩。如果每个人都是罪人，那就是正常的时候，那我们是不是就不需要救恩了呢？每次当你听到一些观念的时候，你都要去一个世界观的滤镜来回答三个问题，你心里要自己想到说 ：“Excuse me， 是谁做的？根据什么理论？圣经怎么说？包括你现在在听这堂课，你都要有这样的三个滤镜来过滤我们的世界观。我对这个青少年叛逆是正常的这个观念非常的不服气，因为我要对神的话来辩证。”所以我在神学院的时候，我就特别去做了一个研究，我发现呢，这个观点呢是 Stanley Hall 提出来的，而他是美国心理学协会的首任的会长。在1904年的时候，他写的这本著作叫做《青春期 Adolescent》，其实这个字 Adolescent 在他之前是很少被使用的。他把这个Adolescent 会有风暴与压力的 storm and stress 这些引进到的他这个青少年的成长，奠定了往后90年青春期心理学的基础啊。那你说他根据什么理论的呢？没有错，你想对了，根据进化论。对 Stanley 后来说呢，青少年时期呢是一叛逆呢是一个必然的结果，因为他们在重温我们的进化史啊。他看到孩子小时候就像一个野蛮人，到了大人是进化的成人，在这过程里面呢，就青少年就是在一个进化的过程，所以会有这些叛逆的情形。所以说不要担心，明天会更好。 这就是他的观念。结果呢，我们看到了绝种的成年人，青少年的崛起，13岁不是让孩子更接近成人世界，反而让他们进入一个为所欲为的青少年世界，而且大家会说没有关系，你们是青少年。结果呢，当然大家就 forever young， 一直待在青少年，所以就长不大了。你可以看到今天30岁40岁很多年轻人还是活得像青少年一样，他们就不想结婚，不想承担责任。可是圣经怎么说呢？盼望我们学圣经世界观，就是要更去勤读圣经，然后看得到，听到，你学到某一个思想观念的时候，你能够有圣经的滤镜来过滤这些观念。
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方华。接下来我们一块来听约书亚乐团所带来的诗歌《我的拯救者》。
耶稣，你怜悯我，代替我钉在十字上，你是我心中的赞美，遮盖我一切罪过，了解我的软弱，我的主，我的拯救者。如果你赐下一只大能，我必得着一只。如果你赐下奇妙拯救，我必得着拯救。如果你圣灵充满我疾病，就必然痊愈，洗净我灵最深处。
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都需要神的拯救。下周《圣经世界观》会继续和您分享无罪的社会这个主题。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儿，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
耶稣你怜